当他叫到的时候就坐下来。有哪一个人注意到这个词？当他叫到 every time he teach 他坐下来，每一次他提到他是神，他的神经要人相信，他站起来，很奇怪。所以人只站起来大声的，信我的人有活水江河在他里面，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上帝。有一些事情他站起来，所以很 teach 他坐下来， preach 他站起来。所以我应该坐下来，对不对？ teaching 呢preach 同 teach 是不一样，在耶稣的身上有这些的记号，这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怎么样的一种圣经花到哪些时间。那么这个以后呢，这个信心的时代呢，差不多都是因为这个基督论受到很大的攻击。那么关于耶稣基督是谁，这是宇宙中间最大的问题，这当然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问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我是谁，是不是？但问到整个人的历史中间是基督是谁，基督是谁，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关于基督呢，不外就是认为他是人，或者认为他是神，或者认为他是神而曾经好像做人不是真人，或者他是人好像像神而不是真神，都是在这两个极端里面徘徊来往。但正统的信仰，就特别是卡斯多尼亚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真人，也是绝对的真神，是神人，是 pure man 也是 pure God， true God and true man。 但问题是这两位又是人又是神，怎么会在一起呢？这就是他的奇妙的地方， two natures within one person， 这是正统的信仰，这两性的一位中间的这个联合。那么信心时代完了以后呢，还有许多就其他的异端跑出来，但那些异端的重要性就差不多没有信心以前的重要性了。所以我们还有一段也会提。那么这个以后呢，信心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出来，那个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时候，他的辩论已经不是在乎基督论的问题，而辩论是在乎人的救是靠什么。那么 Pelagius 就认为人得救乃是靠着人的行为，而奥古斯丁认为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义定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有一堂会专讲奥古斯丁的问题，那但是不是今天。其实我先把这个 gap 先把它弄出来，就提到近代史。奥古斯丁完了以后呢，可以说差不多有500年了就没有重要的思想家出来。那这500年应当算是黑暗的时期，或者没有伟大的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成就的，或者都是呢继承过去的，没有新的创造性的思想。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论是礼拜堂里面应该挂什么像，或者呢这个天使是怎么样的，就把那些琐碎的东西当成争论的大题。教会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奥古斯丁以后呢，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啊，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格雷戈里。那么再下来就是在这一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以后。就是这一世纪的一个人叫做 Anselm of Canterbury。 那这个人有两大重要的贡献，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关于基督的救赎论的问题，就是关于 soteriology。 那他写一本书叫做 Why God Became Man， 上帝为什么到世界上来做人。他所提到的重点就是上帝的公义必须要得到这个补偿，因为神是威严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怎么能随便赦免人的罪呢？他的公义含审判，一定要对罪做一个对付。所以呢，完成这个神公义要求的就是神自己，因为人呢亏欠上帝的债，但是人不能还债，所以呢神自己到世界上来还人欠神的债。那么这个还债从这个公义的补偿，这个就是他在 soteriology 这一方面的贡献。那这个安子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因为在他以前的对救赎的代价到底还给谁，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未曾开过大的会议。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对不对？啊，我们重价买回来，那么买的时候从哪里买来的？买的时候重价还给谁？还给谁？这个重价当然是 the blood of Jesus， 是不是呢？ the precious blood of Jesus。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重价把我们买回来。那么这个重价呢是交给谁？交给谁？交给神。那么把重价完了，就把我们从谁的手里买回来？魔鬼。向魔鬼买，钱交给神啊，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到安斯林的时候是没有解答，安斯林出来解答。安斯林以前呢，他突然有这样的思想，就是呢 是把这个钱呢，把这个重价是交给魔鬼，把我们从魔鬼手里抢出来，把它买回来，重价是交给魔鬼。但这个思想到了安斯姆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安斯姆认为不对，我们亏的不是魔鬼，我们欠的债是欠给上帝，我们欠债是欠上帝的债，因为欠上帝的债所以神丢弃，丢弃了魔鬼哪去？现在呢，把魔鬼抢回来，就要先向神讨还债，还了债，神的能力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的公义就是叫做这个菩萨，是安斯姆的思想。安斯姆第二样的重要的贡献就是呢，他同奥古斯丁走同一条道路，他认为哲学思想同信仰应当是平行的，所以呢，应当呢能够用思想去好好把信仰发扬出来，这样呢 ，the balance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就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也是 the answer 的思想。那奥古斯丁讲过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I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我信为了要知为了要信，那么这个answer 就走这条路，信你才能明白，那明白了以后你就更加信心，他走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对上帝的存在他就走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在历史上是很特别的， very veryDistinctive， 叫做 ontological argument， 叫 ontological argument 就是从安斯林开始的。那安斯林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存在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有的，所以呢，神的存在同我们对神存在的思想是在一个这个正面的关系里面。那这种神是存在的这个思想，连最笨最笨的人也有。所以呢，对神的存在的证明，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想出一个比那最大的更大的，所以那最大的本身一定存在。No one is greater than the greatest one。我们能想象中最大的，那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最大的那个思想，那个最大的思想，你不能再想一个比它更大，如果再更大，它就不是最大。那个最大的本身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最大的本身也一定存在在它自己的 reality。所以呢，安斯林就奠定了 ontological argument 这一方面的证明，这个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 argument。 那么我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是青年人常问的神的存在，当然有许多不同的 argument， 比如说 cosmological argument。 cosmological argument 就是宇宙论，借助所创造的大自然来证明是神造的，或者有一位的神，这是创造这个宇宙的宇宙的有神论的证据。以后就 teleological argument， teleological argument 这个字从希腊文 telos 来的， telos 就是目的，神所造的世界一定有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被造的世界向着一个目的前进，证明有一个意念正在引导，这个叫做 teleological argument， 这个叫做目的论的证据。那么其他还有 anthropological argument， christological argument， historical argument，那么历史论的证据、基督论的证据、人类论的证据，这些都是证明神的存在。那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别是对安斯林的贡献，这个贡献呢是很独特。这个人的思想不是这样，在他的时代就有一个人，一个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神父叫做高尼鲁，对他说啊，如果我想有神存在，神就存在，那我想我一个岛，那个岛上有神仙，那神仙一定存在吗？所以呢，这个高尼鲁就从他岛上就提出这个 feedback 在问他。但是呢，安斯林好在很有史，既然很有史，谁能够答？他答呢，不能把这个你想象有一个神仙岛，明白不明白我讲的神仙岛 island，一个岛里面有神仙，你不能说因为你想象有神仙岛，神仙岛就存在，因为这个是一个个别的事物，同那整体的是不能相比的。整体的就是那完整的最大的整体的本身 ontology， 同这个个别的事物是不能相比的。那安斯林的贡献在这个地方，安斯林完了以后呢，我们看这一世纪下来就开始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了，一种就是说奥古斯丁路线的思想，要把哲学同信仰配在一起， religion 同 philosophy 配在一起， understanding 同 spirituality 配在一起， reasoning 同 faith 配在一起， experience 啊这个 doctrine and your reasoning power 配在一起， logic 同这个 religion 配在一起，这个是一种的思想。 以二种的思想去认为不行，我们只能靠着神秘的经验，这神秘的经验就变成一种 mysticism 的思想。这种人只注意个人的经验与神之间的关系亲密的交通，那么呢，自己理性推演出来到底能不能完全表达，那另外一件事情，能不能了解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你过近前的生活，你就能神秘的 mysteriously 能够这个很深奥的 personally spiritually 与神之间有一个这个联合的观念。那么这个是那个时候就产生出来两种思想，重要的人像这个 Peter Lombard， 这个 Abelard， 还有这个 Victor Hugo， 还有 William Ockham， 还有这个Bernard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那这几个人呢，他们就在那边争这个争斗。那这个以后再下去就有两个不同的思想出来，就是一个是 realism， 从一个是 nominalism。nominalism 从 realism 之间的争辩，中文叫做唯名论同唯实论。就争辩完了以后呢，整个神学历史中间重要的争辩差不多结束。那现在呢，在神学思想里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定型。定型里面呢，天主教的思想就已经占了重要地位。因为到了这个安斯林以后呢，自从有两个人，一个叫阿维塞纳，一个阿维洛，这个人呢是阿维洛是一个波斯人，阿维塞纳是波斯，这个也是阿拉伯人，这两个人都是 Arabian， 他们都是回教徒，但是他们都有很大的学问。阿维塞纳是一个医学家，那么阿维洛也是一个是大学教授。这两个人呢，他们在这个巴黎大学做教授，他们把这个阿里斯多德的原来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带回欧洲去。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现在我稍微谈一点这个历史，很简单的反过去，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才谈把它今天所要讲的。原来呢，在这个十字军东征以后，十字军东征就安史以后的事情 Crusaders 啊，那么这个西方呢受了很大的危机，这个是法国，这个是西班牙，就是意大利，就是希腊，就是土耳其，这个是非洲，这个是阿拉伯。那么这里呢，向这里打，因为要拿回耶路撒冷，向这里意大利就摸了很多的军队，从这里各地区去打。那么阿里斯多德的著作呢？阿里斯多德的著作到底原来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当时呢，阿里斯多德的影响，从这世界阿拉伯文的影响已经到了这个地区。那么等到了这个，他们找到了阿拉伯文的原来的阿里斯多德著作的时候，找到的是已经翻译过去的，不是原来的。那么这些阿拉伯人还把那个阿里斯多德的 translation 已经 interpret 过去的再拿回来，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思想。这样呢，我们看见了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的整个信仰呢，就慢慢偏离了奥古斯丁的这一条道路，而开始走回阿里斯多德的这个道路。这样希腊的 logic 开始进到这个 scholasticism 里面去。阿里斯多德是很注重 logic， 在这个 deductive 这一方面的整个的系统是阿里斯多德发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天主教的思想是阿里斯多德的方法加上神学的历史的那一些的部分配合起来。那这个时候呢，阿里斯多德影响了不但是基督教，也影响了回教同犹太教。在犹太教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人叫做 Maimonides， 他把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同犹太教拼合在一起。在回教方面就有 Averroes 这一方面也拼合在一起。在基督教的这一方面是谁把它拼合在一起？是 Thomas Aquinas。 所以呢，中古时代 Scholasticism， 听过这个名称吗？ Scholasticism 叫做经验派哲学，或者宗旨哲学，它是天主教哲学，或者繁琐哲学，中文的这四个翻译。如果你没有麻烦，就是繁琐哲学也可以。无论是中古哲学、经验哲学、天主教哲学、繁琐哲学，都是指就是 scholasticism， 就是天主教的重要的思想。而整个中古的思想中间最重要的人物就是 Thomas Aquinas。 Aquinas 他自己对神的存在、对教会的观念也有相当不道之地。那么他写的书多得不得了，这个人思想是精细 宏伟这个波广的不得了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天主教给他封叫做 Doctor of Angels， 天使的博士啊，所有的天使要称他做博士，这样厉害的。其中还有这个 Bonaventura， 还有这个几个重要的人，天主教给他们叫做 Doctor of Seraphim， Doctor of 什么啊，一大堆一大堆这个不同的封号，他是最高的。到现在的天主教的思想，重要的思想还是叫做 Neo-Thomism， Neo-Thomism 新多马主义。Thomism 多马主义就认为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性想明白上帝的事情，想明白神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启示，凭着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这是天主教的事情。所以天主教赞成这个自然的神学 Natural Theology， 我们的基督教特别是 Reform Theology， 我们反对这个自然的神学可能把上帝讲明出来。我们没有反对 Natural Revelation， 但我们反对 Natural Theology，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天主教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有 William Auken 的影响。 William Auken 这个影响呢，就开始进到马丁路德的思想里面。当时呢，就有一个大的运动，这运动就是人反对天主教。现在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天主教的教权控制之下，教会的权柄大得不得了，而教会的权柄大得不得了是从 Aquinas 的一种两元论 dualism 来的。 Thomas Aquinas 的两元论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神是高过圣人、神是高过自然的，这个教皇是高过皇帝的，教会是高过国家的、这个就把 Aristotle 的哲学里面的叫 form and matter 两样事情配合用在每一个系统的里面、所以呢，天主教就把这个等级，教士是高过信徒的、那么统一主教是高过教士的，教皇是高过统一主教的，阶级制度就从 Thomas Aquinas 的影响而来的。那么到了这个专政的时代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教会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腐败，因为有地位的人，地位高的人不一定道德高、权柄大的人不一定灵性好，所以结果就产生许多败坏的事情，引起许多改革的念头。那改革的念头呢，可以说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那些爱主的人，他盼望教会改好；第二种就是那些根本不爱教会的人，盼望教会消灭。教会是一个抵挡文化的攻击，而真正的爱主的人认为要改，但要改并不是改掉他，不要他，是改好他，明白吗？我们也有时候会责备教会，那共产党也责备教会，我们与共产党责备教会不同的地方，我们责备教会是盼望教会好，而共产主义的人责备教会是盼望因为教会这样不好，更好消灭掉就算掉了，所以这个动机是不一样。当时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注意啊，自从阿里说的已经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界的思想，差不多有多少久的时间？差不多有几百年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了现在的教会就认为自己是唯我独尊的，唯我独尊的，无论在艺术、在诗歌、在哲学，在这个音乐、在戏剧、在这个建筑，都是教会的精神主管一切。那么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当时在过后一些时候，就有一种很著名的这个艺术开始代替了希腊人的艺术，那种艺术叫做 Gothic Architecture， 你们听过这个名称没有？Gothic， 哥德式的建筑。这个 Gothic 是原来是从德国产生的，后来跑到法国去。最重要和最好的哥德式的建筑现在都在法国，英国也有。那么哥德式的建筑是这样，如果你注意看希腊人的建筑是这样，这是它的重要的构造啊。有前面有柱子，你们看过这样的房子吗？罗马人的建筑是上面的再加上扁的啊，这罗马人的建筑，罗马人的建筑呢，有一些希腊的影响，但他们加上一些圆的洞，就门的后门，这个是罗马人的建筑。到了百丹进的时代，那个建筑就变成现在的回教，从基督教的那个源头相同的地方，那么就有一些这样的半圆形，很小的半圆在上面的那些建筑。那回教和基督教都有一些从这里过来，东正教从这里转到就欧洲的这个东部，
从这个苏联，那么回教就跑到亚洲的西南部那个地方，就从这里也回教就慢慢发展，这种变成这样，后来变成这样，后来变成 onion shape， 一粒大洋葱在这个他们的屋顶上，就这种。到高德式的时候呢，你看见那建筑是以这个尖的门、尖的窗来做他们的记号。你看天主教很多这样的礼拜到现在，那么这种尖的地方呢，越尖啊就越不坚固，因为很尖嘛，原则很坚固，尖的不坚固是很危险。这怎么办呢？就加上那个飞出来的，飞出来的树，那个树叫 Flying Mountain， 那么一个暴雨 Flying Mountain， 波德式的建筑，像建筑也好，文学也好，音乐也好，这个政治也好，神学思想也好，全部都是被教会统战。把教会如果自己好，人还佩服；教会统管了一切，但是自己乱七八糟，民心一定反抗。反抗的结果呢，就从两条路：一条是在教会里面的改革，这个叫做 Reformation； 在教会外面的改革叫做 Renaissance。那 Renaissance 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呢，的整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受基督教统治？在基督教以前也并不是没有比基督教更坏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有一些比基督教更美更好的东西，我们应当来恢复它。是 revival of Greek achievement， 希腊的成就现在要去恢复，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的动机。文艺复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文艺复兴的开始把神权的重要性贬低了，把人权的重要性提高了，所以人现在呢就不像过去附在权柄之下，而现在呢怀疑你教皇到底有多大的权柄。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看见了有一些重要的文艺复兴的领导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文艺复兴也有一些不是有信仰的人，所以那些人叫做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他们走的是人文主义的道路。那这些领导的人呢，他们常常有一个过人的聪明、智慧、分析力和创造性，他们的创造性和他们的思想的敏锐要过于那些坐在高位上那些教士们和那些呢这个教会的领袖。所以呢，教会呢虽然在地位上是社会上最高的分子，但在思想上不是社会上最高的分子。你们还记得两个礼拜前我讲一句话，当希腊人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罗马人统治了他们的土地，但是结果呢，希腊人统治罗马人的头脑，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当教会以为自己有最高的权威，有这个 authority， 但是失去 power， 有这个地位上的 dignity， 但是没有真正属灵的 spirituality 的时候，社会就变成纷乱。这个纷乱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闲杂人挂了教会的名牌，但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推说到最后呢，是康斯坦丁造成功的，因为康斯坦丁把基督教当作国教，看起来是基督教的大胜利，其实是基督教最大的危机。你们接受这句话吗？康斯坦丁把许多的人都强迫做基督徒，看起来基督教胜利了，一胜利了以后，基督教就开始风势下。在受逼迫的时候，斗志是很强的，在顺利的道路中间，人是容易打瞌睡，所以呢，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早就充斥了许许多多的闲杂分子。这些闲杂分子的本身不是有真正信仰的人，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因为他是国教的分子，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这是很危险。好，现在我们就直接写到现代的神学的背景。这个 Catholic 这个名称呢，就在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就是大公信，教会的大公信。我们提到关于这个异端出来，那个异端出来，大家就想教会应当怎么样统一起来，组织起来，以至于呢，使这个整个世界上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家有一个大公信，那 Catholic。所以呢，你这个讲到大公信，这个 Catholic， 这个天主教，我这天主教是中国人的翻译，因为他们不用上帝，要用天主。所以我们说天主教，有的人说他们拜玛利亚叫做天后教，天上的皇后，天后教，
有的人就是天母教乱叫一堂。那么原来是大公叫 Roman Catholic， 那么 Catholic 这个字就从信经的时候就有，所以我信圣而公的教会就从那里来。那么圣公会是圣公会，圣而公的教会就是圣公会，其实圣公会这个字原来是 Anglican， 不是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圣公会。那么从信经的时代，这个 Catholic Church 就是大公教会，你不是属于哪一种异端的，不是属于哪一种支流的，你是属于大公教会的，就是 Catholic。 所以教会的原先本来就是 Catholic Church， 到今天我们还是 Catholic Church 的分子，但我们是 True Catholic， 他们是 Roman Catholic，我们是真正的大公教会的人，他们是罗马大公教会，罗马天主教。那为什么有这 Roman Catholic？这个字为什么把 Roman 从 Catholic 连在一起？是不是你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是因为后来呢，为了圣灵的出处 ，Where does the Holy Spirit come from？ 所以这个东部东罗马和西罗马的两个大主教，在这一世纪的时候吵起来，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一传到东方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西方的认为呢，圣灵是从圣父从圣子而来的。而东方的认为圣灵是从圣父而来，但是圣子有差派，但是不是从圣子来的。所以呢，为这一句话就分裂，教会分裂。分裂了以后呢，这一些人呢，他们比较注重希腊文，现在在东部，所以叫做 Greek Orthodox。那西部呢，因为还是不罗马，罗马的教皇说我是在首都，肉是首都。我是全世界教会的真正的领袖，我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独一的代表啊！所以罗马一向认为自己是独一的代表，最重要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说你们不过是罗马之下的大公教会 Roman Catholic， 所以这个叫 Eastern Orthodox 或者 Greek Orthodox， 这是 Roman Catholic 是这样的。那么到马丁路德反抗的 Protest 是 Protestant， 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不叫 Protestant， 我们叫我们 Christianity，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 Universal Catholic Church， 我们的信仰不是 in the protest 而来的，我们的信仰是 conservative， 我们是原来的。那么现在还有几个名称称我们基督教，称几个名称，第一我们叫做 Protestant， 第二我们叫 Christianity， 第三我们又叫做什么 Reform Church，那 Reform 之后来变成这个 Reform 会这个 strain 里面特别专用，或者又叫做什么，我们又叫做 conservative， 我们是基要的人或者保守的人，或者一个名称你们听过叫做 fundamentalist， 明白 ？fundamentally 这个名字呢，本来不是指我们，是指1929年到1932年期间，那个时候呢，因为很多的 liberal 新派出来，新派出来了以后呢，那么呢，有一些长老会的人，美国长老宗 Presbyterian Church， 他们就为了痛恨这些新派的人霸占教会，宣扬错误的教义，所以他们就发出一个 pamphlet， 把这个小册子 booklet 分出去，里面有一本叫做 Fundamental Faith， 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最重要的几点不可以放的，耶稣基督是重生你生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能洗净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还要再来，圣经是上帝的话，有几条，那几条最重要的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recognize a man as a true Christian， 一定要经过那过程。所以那一个小册子呢，叫做 fundamental faith。这样呢，他们说啊、哦，那些你是相信那个的 fundamentalist 是这样来的。那这个 fundamentalist 以后呢，就很喜欢争这几点，你有没有相信？如果没有，不是基督徒，怎么讲？所以他们就叫他的 fundamentalist。后来他们越争越厉害，就叫做 fighting fundamentals。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不要被称为是 fundamental， 他不喜欢这个名称，最后就有一个名称出来叫 evangelical、那 evangelical 就是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不是一提到 fundamentally， 人家就提到那一个运动，就是在20世纪这个30年代的那个运动，以为就是那一批人，那一批人后来变成一个有组织，而且开始这个宣扬他们这个很狭窄的教义的思想，现在变成 ICCC， 知道 ICCC 吗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ICCC 是反对什么？反对 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是一个是国际基督教大会，或者就基督教国联，基督教国际联盟，一个是叫做普世教协，普世基督教协会 WCC ICCC、啊、这个名称是这样的。那这个 Ecumenical Movement 后来就跑到 WCC 那里去，那 WCC 后来再接受一些 Liberation Theology， 所以他们就开始走到一些比较注重社会，接受一些新的思想，接受社会福音的同学，又接受这个联合的主义，又接受这个解放运动，这一方面是 WCC 的人会寄钱去帮助那些游击队反对那些压迫他们的政府，这个是他们的思想。那么今天我们不要谈那么多了，今天被人讲故事那这名字弄清楚了，我们跑过来现在开始写了。现代神学思想应该从产生的潜在因素追溯到最根本的地方，应该从它产生的因素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本的地方去。这自然不能脱离文艺复兴线，文艺复兴科学的发展，理性的时代，文艺复兴科学的发展理性的时代的人文思想，的人文思想，人文思想 humanistic thought， 特别是对宇宙从人的价值的新的看法， the new concept of cosmology and anthropology， 对宇宙从对人本身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神学思想，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神学思想，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捆绑，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捆绑。第一，文艺的背景，文艺的背景，这文艺复兴呢是很奇妙的。你们看过有一张图画，这张图画是这样画的，是柳亚多达宾奇画的，知道达宾奇吗？柳亚多达宾奇画一张图画这样，他站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动的时候就四脚四这个四肢啊就连到整个眼前的周围，是、啊、人的活动。充斥宇宙这个思想，就是人这个掌管自然的那个思想，这个是这一张图啊，是代表着文艺复兴一个整个基本的思想的架构。如果你们去找到有这样的一张图，那么他画的蒙娜丽莎，你们看过没有？蒙娜丽莎这个笑与不笑，你注意啊，这达芬奇的艺术同这个 Michelangelo 是完全不一样的。 Michelangelo 是很痛苦的人，他自己厌恨自己，所以呢在画这个 The Last Judgment 的那一张图的里面，他是一层皮从一个头给巴托洛缪，就是巴托洛缪抓在手上，那个职业皮没有骨头的那个就是他自己，很就是他自己的形象。 Self-Portrait 是这样画的，是他讽刺他的存在在世界上是这样的。在 Michelangelo 所有的图画里面，完全没有一张图画是人笑的，但是达芬奇的图画里面很多人笑的，你去注意，就是 original 我发现的。但是呢在 Michelangelo 的雕刻里面，不是图画，在他的雕刻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在笑，像很调皮的在笑，那个小孩子呢是一个羊生人面的神，这叫做 Faun，在希腊的这个神话里面有 Faun， 如果你们明白 In your 这个 The Beauty 有一首的歌叫做 Afternoon of a Faun、啊、是那个 In your 相当美的 The Beauty 的 In your 是受印尼的 In your 影响 Indonesian Gamelan， 是1882年的时候 The Beauty 参加的 International 这个展览会，国际的展览会在巴黎，他去注意听 Indonesia 的那个馆里面有一个 gamelan， 那个声音呢就产生了一个 mystic 思想，从那里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我今天不谈音乐了，我谈文艺可以谈一点的一个文艺。那么这一个呢，在 Mona Lisa 里面呢，这个女子是很自然的笑，笑的是牙齿没有看见，所有你看所有达芬奇的图画牙齿都看不见，所以有一种隐藏着的特征，那一种很有把握的德胜，后面是什么？你注意看，蒙娜丽莎图画的后面是什么？ 哪一个人注意到？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读哲学，土话里面很多哲学，一个大思想才要表达他的思想，用土话画出来，那是多么多的思想在一张图里面表现。后面是什么？自然，很简的山水，山水自然。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人，人很微笑的，人真的掌管自然，不需要神的那种思想。那这个呢，整个文艺复兴的这个精神啊，从这里表达出来。那一个特征的把握就从蒙娜丽莎那边表达出来啊。那么当然呢，他兵器本身不是没有信仰的，所以他也画了许多很著名的宗教的图画。至于画宗教图画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没有画宗教图画，那么你就不能够领受，也不能表达那更深奥的人生最深的那一方面的灵感。所以呢，最伟大的艺术家从宗教的灵感里面得到启发，他们就表现那个伟大的思想在图画里面。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呢，许多图画家他们的生活是靠着贵族、靠着主教、靠着教皇请他们去画，所以他们画了宗教的图画。但是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受感动，没有受 inspired， 他就不可能画出那些这个 immortal 那些不朽的那些伟大的作品出来。那么这个达芬奇的思想，如果你把达芬奇时代的艺术从他以前的人的艺术把它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发现以前所画的是四世纪、是五世纪的图画，都是那些眼睛向上、很敬虔的在那里祷告，手呢要表示几样的事情：温柔、顺服、敬虔、爱上帝的心，看莫那眼睛的流露。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如果有机会看那个这个艺术的历史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有兴趣的事情。启蒙的时代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启蒙的时代，我要讲比较好的过。第二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第三是自然神论 ，Deism。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这几点重要写下去。现在都是 very condensed content， 很浓缩的一些话语，脱离了中古时代的经验哲学，脱离了中古时代的经验哲学，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以后，就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movement。 什么叫做启蒙运动呢？ Enlightenment 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光射、光照的意思啊。那么中文的启蒙运动就是说把那个破纸把它打开来，给你看清楚真相的意思。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人类呢受基督教影响太大了，基督教把整个人类的里面潜在的本能 potentiality，从那文化的可能发展都给基督教淹没了。现在怎么样把人的头脑从基督教的捆绑中间释放出来，那个叫做 enlightenment， 叫做启蒙运动。那么启蒙运动里面当然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物，那现在我们这个继续写下去。在这个运动中间，人以理性为审判台，人以理性为审判台， reason 现在变成一个 judging power，一个审判的权威，审判台。对杜撰论 ，dogmatism， 杜撰论，听过这个字没有 ？dogmatism 在哲学里面，不要翻译成这个教条主义，应该翻译成杜撰论。He is very dogmatic， 他这个人太过武断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太过主张教义问题 ，dogmatic。dogmatism 杜撰主义或者武断主义。如果你注意那个 credo， 那些 creed 后面都有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不信这些不能得救，这个是信仰一定要经过的路，有没有啊？你们那个阿塔那修有没有反要得救的人就要信这些信条，这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自己呢不信，你不信这些路，你是没有盼望的，你要下地狱的。所以文艺复兴时代以前的那些就启蒙运动的人，文艺复兴以后启蒙运动的人岂有此理？我是 free thinker 啊，我是自由的，我不要受你捆绑，为什么要信你叫我信的？
您强迫我信我就信，这什么意思？信是我要信才信吗？所以呢，他们反对的 dogmatic， 反对 church authority， 就是这个意思。对，那个名称 free thinker 那个字也是从那个时候我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 free thinker。有一天我那个 doctor，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 no， I'm a free thinker。我说 yes， we are all free in the bondage of sin。我们都在罪的捆绑里面，自由来自由去，都在罪的捆绑里面。所以对于这不断论坛信条社的教义加诸审判，加以审判。现在呢，启蒙运动来了，人以为自己很聪明了，人已经长大了，你不要再骗我。好，基督教所讲的这些教义本身什么意思？我们来审判他。你注意啊，在这个以前已经有一个人被炸死了，被天主教烧死，那个人叫做 Bruno 认为自然界就是上帝，上帝不是位格性，上帝就是这个自然界，就是这个 nature。 所以呢，这个是一种 pantheism 的开始。Bruno 后来 Bruno 就被烧死了，很可怜的被活活烧死。那个时候呢，真正的审判台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审判台不是政府，真正的审判台是教皇同异教徒裁判所。所以呢，一这样的这几百年来都是基督教站在那里说，凡不听我话的出局，凡是不信的魔鬼，凡是不接受信条的不得救啊。所以呢，天主教这个教皇的权威大得不得了，他站在审判台前。现在呢，好，你权威大，现在文艺复兴一搞起来的时候，许多好的作品比你基督教的更好，许多没有参加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道德也不错，而且你再也不能控制那么多了，你不能 control 整个百姓，那些人一起来的时候，就现在说来我们来审判，好，放过来了。现在呢，从前是这个天主教在审判那些反对天主教的，这些反对天主教的人的子子孙孙拿起来审判天主教，知道吗？就是你这个审判这个，你从来没有讲，那都是你错，而他错，所以骂来骂去的，这个教会呢，这个是代表教会，教会先审判天主，现在人以为我们人类给教会丢失太厉害，教会捆绑太厉害，我们现在 free thinker， 我们 come of age， 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要受你审判，我来审判你，所以理性就变成最高的权威。所以这个时候呢，理性就变成一个权威来审判教会。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最新世界地图1931，有的1961、1865，每一个时代都是最新时代嘛，每一个时代都是最现代的 modern， up to date， 因为 today 就是 today， 所以现在是最新的时代，现在是最开明的时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刚才下午我看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人认为的，当时就是世界的末日，整个世界最后的最后成就基督的王国，就是那个时代是基督的王国实现的时候，所以他否认以后还要基督再来什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人比奥古斯丁稍微迟一点的。好，再写下去。所以呢，他们绝对的相信人类的理性是有最高的权威，他们 fully support andHave confidence of the human reason as authority to judge。 好，现在提到一个人叫做 John Locke， 在英国有一个人叫 John Locke 先，他继续聊 Bacon， Francis Bacon， 继续对不对？继续了 Francis Bacon 的归纳法，他继续了 Bacon 的归纳法。那么请你注意啊，这个在这个 epistemology logic 里面有几种重要的法，这个思想路线，一种叫 inductive method， 一种叫做 deductive method。 deductive method 是谁发明的？Aristotle deductive。 inductive 最先是谁啊？ Francis Bacon。 对了，在近代的科学是，但是在历史上最先的是 Socrates。 Francis Bacon 的规范了以后，他就创了经验论的这些经验论，叫做什么 empiricism 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好，我现在画一个地图，稍微提一下当时欧洲的两大派系，这个是德国，这个是荷兰，这个是比利时，这个是法国，这个是瑞士，
这是奥地利，这是捷克，这个是波兰，这个是英国，这个是爱尔兰，这是西班牙。
这个欧洲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学，两个大学，就是 Oxford 和 Cambridge。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学叫巴黎大学，这两个大学，两个地方，英国的大学和法国这两个大学是欧洲最重要的学府中心。那么11、12世纪的时候，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在这两个地方发展他们的思想，而这些人都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教士。我在华夫会议1976年的讲一句话，当时的天才65%在教会里面是教会领袖，现在呢，世界上的天才可能不到2%在教会里面，傻瓜一大堆在教会里面，每个上帝的仆人傻得要命，我告诉你，当时上帝的仆人多么厉害，无论在社会上、经济、政治事业都是第一流的。马丁路德一个人可以翻译整本金庸变成德文，到现在还认为是 one of the best translation in German Bible， Protestant 还在用，很伟大的。当时的那个基督教的神的仆人呢，不是像今天这样，他们钻研读书一直终身追究，好好装备自己。当然很多不好的，但好的多的不得了。这两方面的大学当然他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最深奥的、最主管性的学问是 theolog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比其他的科学了什么都更重要的是神学。那么这个 Anselm 是这里的， Bernard 是这里的， Abella 是这里的， William Ockham 在那边的，所以这个都在这两个地方，就是英国。但到了我弟父亲死后以后呢，就英国的 John Locke、这个 David Hume、Francis Bacon 这几个人呢，就开始 Thomas Hobbes 还有这个 Buckley 就把整个英国的风气呢搞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呢？无论是唯物论的，就是叫做这个 Hobbes， 听过叫 Hobbes 吗？ Thomas Hobbes 这个人呢，他的思想是完全唯物的。我不赞成他的事，但他有一句话我也感到很有趣味，他说我没有读书像那些人那么多，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像他们那么笨。有道理吗？有一些人读来读去傻得要命也有了，有的越读越笨的也有。 Thomas Hobbes 很多思想。那么另外有的是完全走唯心的，像 Buckley 唯心的， Buckley 完全唯心的，Hobbes 完全唯物的。 Buckley 是爱尔兰的一个主教， Bishop Buckley， 那这 他们也是哲学家。那但是无论是唯心无论是唯物，从这个 Francis Bacon， 从这个John Locke 一直下来，他们整个英国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经验为出发的。什么叫 empiricy 什么呢？就是认为一切的知识一定透过感官，我们的这个 senses is an instrumentTo obtain the knowledge， 如果没有经过感官的经验，人是不会有知识。这个叫做经验论。你把你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把这些的 data 全部归纳起来，你就得到一个真理。那这个叫做这个结论，就是叫做归纳法。其实归纳法，我刚才说最先的思想不是 Bacon， 是谁？ Socrates。Socrates 就从很多很多不同的观念里，要去产生一个共通性。的这个定义 universal definition， 那这个共相所产生的结论是 universal， 所以不合于任何一个地方。他不相信 Protagoras 所讲的 man is a measure of all things， 所以这里以 subjectivity 来代替一切。 Socrates 不接受，他反对 Sophist 那些人的思想。那么我们继续谈下去 empiricism。 那 John Locke 他赞成应当给大家一些的自由，从宗教思想生疏性的容忍 the tolerance， 应该有 tolerance for the different religious thought。 当时的思想就是反对天主教都错了，那反对国教都错了，反对这个政府的都错了。现在他写一些书有关你的 tolerance in religion， 有这个 essay 这个论文，就是盼望政府给一些通融。 当时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和政府的思想是不一样的，而各宗教的发展也开始起来了。那么，但是他认为宗教虽然有超理性的可能，他写 ，Even though he teaches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nature of supra-rational things in religion， 有这个超理性的可能存在在宗教里面，但是宗教的本身不可能违背理性。Supra-rational maybe， contra-rational absolutely no。就是John Locke，宗教可能超理性，但是宗教不可能违背理性，就是他的思想。John Locke个人呢，他是John Locke个人，他是把这个有关于理性的事情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他叫做 supra 叫做 rational， 第二部分叫做 contra rational， 第三部分叫做 supra rational。我们的思想有一些的东西呢，你讲了。但是那个叫做什么不合理的，那叫做背离的，背离性的，就叫做 contra-rational thing。 还有一些思想呢是合理性的，我可以信，今天是合理的。但这三种思想是什么呢？虽然我信不来，但不等于背离，是超理性的 supra-rational， 是我的思想不够资格想的。那所以呢，这个 Locke 他自己把有关于理性的东西分成这三个范围。今天的很多青年人就是反之合理的，就是他认为对的；反之不合理的，不论背离或者超离的，他认为都是应该拒绝。这是今天的青年人的毛病。那么你问他说合什么离，他说合我的离。所以我如果问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答呢？不是这个不合理的离，是你的离不合这个。你把你的离看出多少大？我们刚才提到关于审判的问题，有我会提到理性要受审判，人死了以后还存在，这个可能是我现在想不通的，但是可能是真的啊。我从不信主的人的眼光来看，从我常从的眼光，当然死了还存在，还要讲什么啊？但我的理性虽然现在不能想得通，但这个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超理的。但是请你画一个四角形的圆啊，画一个 square circle， 四角形的圆形，那个是违背理性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违背理性的是不合理，那个你想不通的有一些可能是超理，是这样分别，可以明白吗？他的意思是说，理性本身有功用，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理性本身也有限制 ，the limit of reasoning power。那么这一点呢，以后就变成康德要问的一个问题：理性的范围大到什么地步？你凭什么审判一切？如果你审判错了，谁来审判你？康德就来在哪里对付你？所以这个 Locke 就开了这一条路，开始把那个我想得通，我想不通，因为那个启蒙运动先把 free thinker 就 free thinking 从 thinking 的这个 limit 放到差不多是这个无限大了啊。所以呢，现在他就把它分有超理的、有背离的、有合理，先把这个三 category。那么他说呢，宗教的本身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但是不可能在这里。背离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他意思就是违背道理，违背道理。那什么叫做道理？问题就在这里了。道理在哪里？道理的这个限度在哪里？道理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后来就产生了这个 critic philosophy， 这个 criticism， 康德的这个批判主义。这些就从这里产生出来。比如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可能是超理的，他举的例子这个啊，死了又会再活，他说这个是背理的，他有举例，我们刚才用名词来举，他自己有举一些例子。但是他自己后来乱在一个事情上，就是他自己呢还不能够从这个理性的范围里面逃脱出来，所以最后有一句还没有写，好不好？你现在写下去。然而他一生的中间呢，显然产生了经验论和信仰中间的矛盾。John Locke 自己有这样的矛盾，他很难把它调和，他自己感到很困难，把他的经验论的这个一切的思想同他的信仰都要调和。John Locke 自己应该是有信仰，他认为不应当强迫每一个人一定要有相同的信仰，才是这个是 dogmatism， 认为让个人在不同的经验里表达他的信仰，应当容忍他们，所以他自己也感到有困难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回去写一点关于这个 Bacon 的时代。Bacon 的时代， Bacon 的时代， Francis Bacon， 在这个哲学里面有两个 Bacon， 两个大 Bacon， 一个是 Roger Bacon， Bacon 这个是 Scholasticist， 一个是 这个是 Francis Bacon， 不是 Saint Francis Bacon， 这个人是英国的一个大法官。但这个人呢是很伟大的，也是很奇怪的，也是有大失败的。什么叫做大人物？大人物就是大成就、大厉害、大机会、大失败、大软弱，把一个人放大，那个叫做大人物，就是这样。Francis Bacon 曾经接受了那个贿赂，贿赂知道吗？以后呢，就被政府撤去他的官位。这个人写一本书，叫做用拉丁文写，叫做 Nova Nova Organum， 中文翻译成科学的新机关、新方法，从那里去把它整个的这个inductive method 的内容把它表达出来。他先攻击了一些错误的观念的原因，所以他就写到一些观念的这个 idol of cave， idol of market， 你们听过那些东西，就是观念，这个人错误的观念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今天不要讲太详细下去。Bacon 的时代虽然创了新科学研究的方法，新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且成为自然科学最前锋的一个创始人，自然科学最前锋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自己却认为真的哲学一定是皈依信仰宗教。他认为 true philosophy must be religion， 真正的哲学应当是有宗教性。所以他不是无神论的，他说他讲过一句话，一个刚刚研究哲学的人一定是 atheist，在他研究的很深的时候 believe in God， 就是他自己讲。不过他的这些话很少人要提他所讲的关于怎样研究科学很多人要提，因为很多人借用大人物讲过的话利用他来赞成自己，你明白这句话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另外一个人讲的话比较没有道理，不过那个人比较有名，你会买那个人的书。好像有一个同学问我，可以好不好买这 Bertrand Russell 的 History of Philosophy， 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人他的 key of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完全是一个违背基督教的思想的那一个很肤浅的思想。好像 Paul Tillich 写的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他本身完全用他的那 presupposition 叫 ultimate concern， 用那个来 interpret 整个 philosophy， 相当不公平。所以有一些的东西他是讲的相当的这个透彻，从精辟的看法，所以我们从学术上是尊重他，从他的信仰上那里就是这样。那贝肯自己是有信仰，不过贝肯这个人很奇怪，贝肯这个人提到这个研究科学啦，怎么样科学进步，有一个人对他讲一句话，他说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可以大概用每一个钟头 60 miles 的速度来旅行。他说你神经病，眼睛已经痛得半了，你听懂吗？他说我们如果这个一个钟头超过25 miles 已经是杀进去了，麻烦得不得了，哪里能够60 miles 旅行。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讲到科学一定要进步，但当时有很多新的科学发现，他都认为无进步，或者有一些科学的发现，他认为无进步。人是很矛盾，人可以在某一方面很进步，某一方面很落后。贝肯这个例，好了 ，Hume 这个人是 the greatest skeptici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f the universe。他从 Locke 都写过关于 human understanding 的那个论文。就与 Locke 相同的是走经验论的道路，以感官经验为知识的出发点。他与 Locke 一样的是以经验论做出发点，以感官的经验为知识的媒介。但是呢，他对宗教的信仰，他对宗教的信仰以及借以支持宗教信仰的神迹的证明，宗教的信仰，他对宗教信仰还有那些哪来当作支持宗教信仰的神迹 miracles 神迹，怎么样讲？神迹，以及神迹的可能性的可能性，他呢用很公开很无情的怀疑去攻击他，无情的攻击，公开的批评。为什么知道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中古时代的人，因为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没有神迹， 基督主教的信仰是有圣经的，我们的主信了多少圣经，他叫哑巴的人说话，叫瞎眼的人看见，如果他不是神怎么会做呢？所以信主是对的，信别的是错的。好，所以信主说啊，你基督教的信仰证据是什么？证据是因为神迹，你看呢、啊、基督教所有的书里面哪里有书别的宗教的书写神迹像基督教的这样的写这样的记载，这些事情发生岂不是证明耶稣是上帝来的？连尼哥底母去找他的都说，不只是我们相信你是上帝那里来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你同行，你不能行这么多的神迹。耶路撒冷的人因耶稣行神迹跟随耶稣基督，听我说，你怎么知道怎么证明那个时候真正有神迹发生？因为圣经写的。怎么知道圣经写的？因为圣经上帝的话。怎么知道圣经上帝的话？因为糟糕，麻烦了，现在开始麻烦了。所以现在的问题解答的 movement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现在这个资深有资深的人就开始、啊、攻击了啊！基督教你要叫我信，你怀疑我说我不爱主，说我不好，我怀疑你，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对？怎么知道神迹是对？开始攻了。这个在历史上就是第一个人大大这样方法的攻击基督教，把基督教 cut to the root， 从根要去根掉，是从这个人开始。而从修士信的思想来看 academical speaking， 他是非常非常追根究底的人，是不是？借以证明基督教的正统同可证性，是因为基督教圣经记载的神迹。但是他说呢，连这些神迹本身曾经发生过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证明？如果你要看他的论文，你要不要看？你看那个基督教普桥出版社所印的那一整套的那个书啊，里面。有一个叫理性世代的宗教观，后面有几十面关于攻击神迹的 David Hume 的名字，你们可以去看。不过这个 David Hume 写的书哈，反对基督教书很可怜的，当时他写的书他不敢念，但是他一定要写，因为他要公开的，不是个人的，要公诸世界批评基督教。他说呢，上帝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我就是怀疑。可能这上帝是男的，可能是女的，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百个，我不能说他存在，因为我是怀疑，我也不能说他不存在，因为我也怀疑，怀疑论，他就是没有怀疑自己的怀疑，就是、啊、他的书呢，他的朋友等到他死了印基督教受很大的打击，而基督徒呢以为这些人都是基督教的徒弟，第一个 反应是什么？暴跳如雷，生气，喂，撒旦，上帝，撒旦出去啊！有很多牧师说，青年人问东问西，撒旦出去。后来撒旦不出去，青年人出去。有教会青年人就少了。你不能搭就是不能搭，你没有研究是没有研究。这基督教不能这样糊涂的，是不是啊？这教会有很多牧师糊涂虫，我为主工作忙得不得了，没有机会。因为撒旦出去哪里就你就叫他叫撒旦。好像以为耶稣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耶稣才说退后边，你叫他出去，他就去了。神迹存在不存在啊？这个关于神迹存在不存在，那些记载的神迹存在不存在，如果你说他不存在，你也没有证明，你说他存在，你也不能这样证明，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需要一种叫做这个对于这个可能性的信靠啊，Trust in the possibility， 这可能性的信号。那么有的时候呢，神就在某一个时代有一些神迹在显明出来。在后来有一个人呢，叫做 August Hodgkins Strong， 你们听过这名字吗？就是 Strong 那个 systematic theology， 在他的注解里面，他讲一句话，我给他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historical dialogue。他呢，等到 Hume 死了两三年，喊 Hume 讲话 ，Hume。你们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会喊那个死人讲话，你知道吗？他说你读孔子的书，你说哪里会讲？不可以吗？孔子哪里？你喊他讲，他不听见就是。Hume 讲过什么话？他说呢 ，I never believe in a miracle， even though I see with my own eyes 200 times miracle， I still do not want to believe。这样的人你很难喊他讲。所以呢，后来 August Hopkins Strong 他说什么？Hume, even though you see 200 times of miracles, you still not believe. I have never seen one, but I believe that is miracle. 啊，有道理吗？但是这个变成 how to define miracle 这个名字，我想我不要掉下去，我们讲这个完了就完了。什么叫做神迹？有的人认为神迹叫 intervention of 这个 supernatural power of God toward the natural law 啊，这个叫做神迹，神的干预，神超自然的能力在自然界中间的干预，这个叫做什么？其实神迹到处有，每天有，真的，你相信吗？为什么人出来的是 CO2， 进去的是 oxygen？ 为什么植物出来的是 oxygen， 进去的 CO2？ 神迹嘛，这才会解除 air pollution， 对不对？人每天出来的都是 pollution， 对不对？神才会说，这就是神迹。不过呢，我们把太多事情看惯了，习惯成自然。这个叫做自然是什么自然？习惯成自然。
本来就是，习惯成自然。
有很多这样我这里所讲，我是从这种神迹做 common ground 去解释那种神迹，慢慢来。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倒进去， the only thing you do is put in， that's all。 你也没有去排这个红的放这边，分了以后这个做头发，就做指甲啊，这个做牙齿的一部分，就骨头，这个肉你没有弄进，吃了就睡觉，吃饱睡觉就是这样。你还说你做的半死什么？后来他里面自己弄啊，自己安排一部分变成地里面的，一部分变成呼吸，还有里面说泥的不可以，所以女的没有，男的有，这里什么哇一大堆，他安排好，而且他说这里的短的，那里长的。这里不可以超过多少，所以一直就那样，什么长度？这里的一直长，你捡了它再来，这个叫做春风吹又生，半死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那么呢，这个你一直就这样，那么它也不会弄错。如果有一天它里面乱了啊，这边长长的，这边短短的，晒太阳热得要死，要看人看不见，要一直这样，不但不好看，不但麻烦，没有人要同你结婚。对不对？这个就是神迹嘛，啊！我问你，你看过一棵树怎么长那个？你们看过一种机器啊，一种 machine， 这里呢丢肮脏的水进去，哪边的出苹果出来？看过没？肮脏的水啊，孩子的小便呐、啊，从这里撞进来，里面搞去，有苹果出来，看过没？没有。如果看过，你这个机器伟大不伟大？苹果树就是嘛。对不对？小孩子吃就在那边小便，安上的就在那边，因为他就接苹果去了，这不是神迹 miracle，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到处是 miracle， everything is miracle， 但因为你看惯了，所以我从这里慢慢给人家开一个思想，然后为什么不可能？其实呢，关于 miracle 的 existenc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the only presupposition， 真正的 presupposition。God is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him. 如果你把这个怀疑那个怀疑，真正的 presupposition， you don't believe in Almighty God. That's all. 就是这样讲的。我昨天举一个例子，现在呢，一天的报纸 New York Times 可以几百万份，单单纽约可以一百多万份，纽约人口八百多万，有在这个世界各地在运行，所以一天几百万份。如果从前呢，孔子的时代，他写的半死，叫他印几百万份，他活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你叫孔子活过来一看，怎么一天可以印这么多？他吓死了，马上再死掉，对不对？对他来说，这个是 miracle。How come？ 我前几天到 IBM 的中心去看那个最新的机器，一封信放进来，拿出来，连信封都出来，全部弄好了。弄好信封在哪里？信纸在这，一封一封这样出来，一样样，哇，美得不得了，一点不像这个 photocopy 不清楚，那个是清楚的，好像每一个字打的，几秒钟里面出来，几秒钟出来，你看了，你说习惯成自然，你看到很清楚。If you believe in God, let God be God, nothing is possible， 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根本的根本是什么 ？From faith to faith, from the most basic faith of God comes all the faith of His miracles。Almighty and His Word and His Revelation and everything 就是这样子，信仰是很简单的。但如果一个人故意决定不信，然后就找理由 prostitute 理性变成意识的不好事情，就变成产生了很多古里古怪的事情，为什么就是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